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愿心为你报道到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四日二孕母子三人喺西区乔治河溺亡。虽然免费贴付课程完成率只有13%，譬如丽西市议会已简化房屋开发申请，放宽公寓设计舒适性要求，澳洲已降低自来水永久化学物质含量。惠州南澳遭遇强雷暴天气，导致数千人断电。北领地通过立法，将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0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说嚟笑死，9月19日，一名32岁嘅母亲同佢嘅一对儿女喺雪梨西区因少游嘅佐治河溺亡。32岁嘅母亲阮浩毅带住7岁嘅儿子同5岁嘅女儿喺斯尔拉公园玩。警方表示，三人上午10点左右走到一个小码头，几分钟后，公园内的其他家庭听到他们的呼救声音，立即赶去施救。附近的路人有些跳入水中，有些跳上小船和水上摩托艇前去救援。这些路人在警方到达前就救起了落水的母亲，并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抢救。救护人员赶到后继续抢救，但这位年轻的母亲最终没有被救援。还有100多名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在河中寻找他的一对儿女。下午2点左右，呢对兄妹嘅尸体喺距离码头几米远嘅地方被打捞咗起嚟。死者一家住喺雪梨飞桥地区，母子三人溺亡后，只剩下父亲独自抚养1岁嘅孩子。警方正在调查母子三人系点样从码头上落水嘅。事故发生当日系周末，公园内有好多带住孩子嚟玩嘅家庭，一啲孩子亦目睹咗悲剧嘅发生，以及救护人员嘅小船同摩托艇喺河面上四处搜救。警方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综合消息，虽然澳洲各级政府在免费贴付职业教育领域投入巨资，但自去年1月以来，学习这些免费课程的人中，完成学业的人占比仲不到1/7。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期间，仅有13%的报名免费贴付课程的人，最终获得了相关资格证书。的士早教、个人项目等一些受欢迎的课程，只需要6到12个月就能完成。但在21.4万入到免费贴付课程的人中，前6个月的完成率只有28%。联邦同州政府已为该项目投资了15亿澳元。自由党副领袖莱伊表示，该计划未能在缓解技能短缺方面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他说，我们现在可以揭示工党隐藏了几个月的事实，免学费 TAFE 课程没能培养出应对技能短缺所需的大量技术熟练的毕业生。每当总理谈到免学费 TAFE 课程时，人们都应该问他，有几多人从这个项目中毕业，以及什么时候能知道有几多人退学。说来笑死，根据雪梨内西区市议会的一项计划，雪梨内西区的新公寓将减少对阳光直射、停车位和最小面积的要求。该计划旨在通过简化建筑要求来解决住房危机。工党在上个月的选举中保留了对内西市议会的控制权，他将在下个星期的会议上提出一项动议。第二，实施生产地委员会最近一份报告中关于如何提高新建住房可行性的有争议的建议。议员们希望考虑放宽与安全无关的设计限制，包括太阳能置入和公寓最小面积要求，再施以指导方针，并取消公寓楼的最低停车要求。该动议还呼吁解决开发审批过程中的瓶颈，并推迟开发商基础设施费用支付，直到该建筑获得入住认证。这一举措是在对内西区居民进行的单独咨询中得出的。大多数人支持在 Ashfield 61%、Clayton 51%、Darwin Hill 52%和 Murrayfield 55%。火车站附近增加人口密度。在每种情况下，大约另有1/4的受访者未话适度支持更高的密度，而另外1/4的受访者完全反对。在1221名调查参与者中，49%的人完全话非常支持增加轻轨车站周围的人口密度。另有29%的人略微话适度支持，21%的人反对。调查中的租房者的比例偏低，占受访者的15%，而内西租房者的比例为43%。30岁以下的人比例亦偏低。工党的 Jessica D'Arienzo 话，对更高密度的强烈支持，表明人们意识到住房危机的深度。作为一个市议会，他俾咗我哋一个实施大胆变革的机会。 建议，考虑到新州生产力同平等委员会的建议遭到建筑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对，创新公寓设计规则的努力可能会遇到阻力。综合消息，根据一项提案，澳洲饮用水中与癌症相关的所谓永久化学物质的安全含量将大幅降低，这个可能导致对数十万人的自来水供应进行清理。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委员会在12月21号宣布新的标准，将大幅削减自来水中三种不同的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学物质的允许含量，并首次对四种化学物质引入限制。澳洲提出的限制与美国对其中一种化学物质的严格新标准一致，对另一种化学物质的限制甚至更严格，但对两种化学物质的限制要宽松得多。根据这些变化，澳洲将允许永久致癌化学物质全氟辛酸在饮用水中的含量达到美国允许水平的50倍。新州最近记录到违反二二新标准的地方包括为南山上游数万人提供水的 Cascade 水过滤厂，以及为 Newcastle 地区多达40万人提供饮用水的 Grand Hans 淡水库。消息人士表示，根据二二的变化，澳洲饮用水中全氟辛烷磺酸的允许含量将降至每升4立克，与美国的限制一致。这种化学物质以前是三鹰公司广受欢迎的精密保护剂 Scotchgard 的关键成分，亦被广泛用于食品包装和消防泡沫，直到该公司在21世纪初逐步停产。目前工业界已经推出了一种新的永久性化学品，称为全氟丁烷磺酸，简称 PFBS， 以取代全氟辛烷磺酸。澳洲还提出了世界领先的 PFBS 含量，每升1000立克，这个是美国饮用水指南建议量的一半。澳洲的全氟辛酸又称特氟龙化学品的允许含量将从每升560立克降至每升200立克。澳洲的限制仍然是美国每升4微毫克的最高限制的50倍。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宣布这种化学物质致癌。澳洲还提出了永久性化学品全氟乙磺酸每升30立克的限制，比美国每升10立克的标准高出3倍。这道草案在定稿前会咨询公众意见。综合消息，一场巨大的风暴席卷了维州和南澳，导致这两个州的数千户家庭断电。在过去24小时内，维州紧急服务中心已响应650个求助电话，其中大部分来自吉朗和弗兰克斯顿。这些地区在45分钟内遭遇了50毫米的强降雨，引发了山洪暴发。SES 拯救机构亦回应了维多利亚州100几起树木倒塌并导致电线杆断电的警报。在南澳仍有1100几户家庭断电，暴风雨带来阵风高达每小时130公里，超过13万次闪电击中了南澳全州的天空。气象局发言人安格斯·海恩斯表示，雷暴雨天气近日不会再出现。对于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来讲，情况已经有所缓解。大耳闻消息，2月17日，芬兰地议会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法律，将刑事责任年龄由12岁降低至10岁。这个意味着10岁的孩子若触犯法规，也可能面临最多10年的监禁。上届芬兰地政府曾将当地刑事责任年龄从10岁提高到12岁，此举当时受到了倡导者和原住民领袖的欢迎，而今年上任的新政府将年龄重新定为10岁。芬兰地首席部长利亚菲洛基洛表示，降低年龄的目的是针对那些有长期严重暴力犯罪史的儿童，并能最大化地利用分流计划。他说，我们知道一个由法官酌情处理10岁和11岁孩子犯罪的系统，将为当局提供更好的机会，令他们能够在孩子生命的早期进行干预。这些具有争议的法律在最近几个星期受到全国及国际专家的关注，但政府最终以17票对7票获得多数通过。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